各位善知识，华严经十地品的初地啊，经文现在讲到第六十九页，第六十九页的第三行，佛子，菩萨于此慈悲大士心，为欲救护一切众生，转干推求事出世间诸利益事，无疲厌故，即得成就无疲厌心。这是较量显圣当中愿圣讲完之后的行圣，就是初地菩萨的修行功夫的俗圣啊，以十种心来推行这十种行。这里如果是单以实心对实心说的话，实心对实行，那么就是以第四的极静心啊来推行这个第五无疲厌行。十种圣行当中啊，前面讲过，第一的信行，第二悲行，第三慈行，悲与慈是合并起来讲的，第四世行，说明菩萨在修布施度，在十波罗蜜中，初地菩萨他主要是在推行布施波罗蜜，在六度里面的第一，他尽量要修布施波罗蜜，所以到前面的这个四行，就是以随顺心嘛，推行四行，就是修布施，一切能舍。那么现在这个第五啊，是说明无疲厌心，成就无疲厌之行，就是极静心啊，成就无疲厌行。就是说，菩萨信心具足，悲心慈心，娱乐拔苦，这个心都具备了。修布施，他由这个舍心，只要有因缘，他就可以呀、啊，内财外财一切都可以布施。那么现在从第五无疲厌行开始啊，是说明菩萨在追求要把前面的慈悲心实现出来，要实行布施，找可以度的众生的对象。所以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，佛子，菩萨以此慈悲大士心，这是总指前面第二第三第四三种行，有慈悲就是能够娱乐拔苦啊，有布施就是实行使众生离苦的方法，他这个心都具备了，现在要寻找可以布施的可以救苦的对象，所以说为欲救护一些众生啊，转干推求事出世间诸利益事，他为了要救度爱护世间一切苦恼众生的缘故，辗转更增加他的努力，去推求世间跟出世间以众生有利益的事情。世间是种植六道凡夫，出世间若人说，就是声闻缘觉两种根性，越法说，就是要度化世间众生， 使他能够断烦恼、了生死，超出世间的俗生利益。这些事情啊，他尽量在推求，在找这个可度的众生。那么他这个心啊，很努力的去推求，不会疲倦，不会怨离，无疲厌故，不会疲倦，不会有一念的厌离心，无论多苦恼，他都会去想办法找可化众生。那么有这种的缘故啊，即得成就无疲厌心，他就能够成就，无论怎么样子去做自度度他的这个苦行的事业，他都不会疲倦，更不会厌离，以这个心来推行无疲厌之行啊。那么这是找寻可度的众生。下面第六啊，是知经论行，这是了解世出世间法呢，先了解佛法里面的内明啊，就出世间法。那么就是用第五的调伏心啊，来推行知经论之修行，要知道佛法的经律论三藏教典啊，都要求得明白，懂得佛法呀，才能够做法事。前面舍心啊、布施啊，只是讲财事，内外财布施。现在知经论是要用法来布施，还是在推行布施行，不过现在是要推行这个佛法的布施，要博通一切经论，才能把佛法推广到世间。所以经文说，得无疲厌心已，以一切经论，心无缺弱，无缺弱故，即得成就一切经论智。这一段就是第六知经论行，要了知彻底明白佛所说的经律论三藏教典啊。得无疲厌心已，这一句啊，承前启后，前面已经成就无疲厌心已，就是完成了，已经成就这个无疲厌心要追求度众生的这一种的心念，这种的功夫那么寻找可度众生，这个心没有疲厌，这个无疲厌心发出来之后，对于一切经论呢，心无缺弱，虽然直说经论律包含在里面的戒定慧三无漏缺，就出在经律论三藏教典里面，经圈定学，律圈戒学，论圈慧学。经律论就是戒定慧那么经是注重阐明定禅定功夫律是说明戒律方面，出家在家的一切戒法，论是开发智慧的理不辩不明啊，论用各种问答提出疑问来加以解释，对于经律的解释都有论，而论有中经论、世经论的分别。解释经文，顺着经文做解释的论，那就叫做世经论，解释经文的论。例如我们现在讲的十地品啊，另外有十地经，十地经天清菩萨著十地经论，它是顺着经文做解释。那么像十地经论 是属于世纪论啊。那么像这一类的论点呢，大藏里面有很多的啊。那么就是解释经文，顺着经文解释的，例如大智度论。大智度论它是解释大品般若的，大品般若。大智度论100卷呢，那么解释这个大品般若，如果说是按照印度的翻文完全翻译过来呀，据说要增加10倍。假如把这个龙树菩萨解释大品般若的这个论文呢，通通按照原文翻译的话，可能要有1000卷啊，不得了的。那么他看到中国人喜欢简略啊，所以鸠摩罗什三藏只把开头一段呢、通序别序到正文的少部分啊、顺着原文加以翻译啊、那么以后啊就是取要戒略略要来翻译了，所以略掉9%啊，只取它的内容的主要地方加以翻译，所以只成为100卷。大智度论100卷是解释大品般若，大品般若原来有30卷，也有翻作27卷的，它的经文原文翻成中文就20-30卷了，那么这个解释1000卷不算多了，没有什么啊。那么1卷经文解成10多卷呢，多得很啊。所以论呢、它注重在开发众生的智慧，所以论圈会学啊，也叫做经圈一心，律规三业，论辩邪正啊。一心就是定啊，一心不乱也就是定啊。经是讲定学的，千玄一心之道理，经圈定学啊。那么它的内容就是讲究是定心，能定下来，安静定下来，就经圈一心啊。律规三业，身口意三业啊，我们普通一般凡夫身口意三业经常造罪业啊，举止动静都不如法，学佛了要他上轨道啊，身口意三业都要事事如法，那么就要持戒。所以戒律啊，律规三业啊，律啊就是使众生三业清净，三业清净，让这个三业上了佛法的轨道啊，不止于造业，才能够断恶啊，向善，断恶修善。所以戒律是律规三业，论辩邪正，论是有般若智慧呀，去辨明啊、世间一切法哪一种是邪，哪一种是正啊。才能分得清楚是非善恶邪正啊、由论来加以辨识，才能够分辨。所以论辨邪正啊、这是经律论三藏教典的这个一项习惯的说明的方便名词啊、经圈定学就是经圈一心啊、律间戒学就是律规三业啊、论圈会学就是论辩邪正啊。那么对于这个经律论三藏，因为三藏教典呐、汪洋犹如大海呀、很多很多，在宋朝翻成中文的大藏经就有5048卷啊、所以古代的藏经啊是5048卷。那么因此读经啊叫做读一藏的话，就是读5048卷，读满5048卷就叫做读满一藏啊。这是古代最早形成的藏经的卷数如此，5048。现在的藏经多了， 多到上万卷了，不得了的，所以金律论三藏那么多，哎，现代人看到啊，他的头就大起来了，他就不想看了。尤其现在一般人都被电视渡去了，都是电视机的徒子徒孙了，所以他们你叫他看书啊，他不愿意，他宁可看电视，他有电视看了，他就不看书，因此你书再多，他也不看。说现代人呢、啊，假如要看书啊，他一面只写了几个字，一个大片的图案，画一些漫画呀，一些图案呢、啊，写了几个字啊，这样子的书他会看。假如像古书这样子密密麻麻、密密麻麻，一行三四十个字，一面就是十几行。他一看就头痛了，他就不想看了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佛法到了末法时代，所谓末法呀，不是怎么末呀，法不是怎么末掉，而是人自己末掉。你不愿意看嘛，藏经都变成藏经了嘛，就藏在金柜里面，他自己不会出来讲经啊。三藏教典在金柜里面，他自己不会出来，来来来，我讲给你听。没有这个事情，他是白纸写的黑字，你叫他出来讲不可能。那么你自己不去看，当然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现在人总然有想看了，他看不懂，哎，看不懂啊。有的还是用圈圈的，有圈圈还好，现在有的连圈也没有啊，没有标点的了。那么因此现代人看到那些古书啊，他连看也不想看。现在喜欢看这个白话文啊，滴滴妮妮，哦，他这个他喜欢了啊。那么这个白话文佛法翻成白话，这实际上很难的事情。现在一些翻成白话的那些经文啊，老师说不能看的，那是我这个老古董的看法，我认为不能看啊。他什么把圆觉经翻成白话了，楞严经翻成白话了，甚至华严经翻成白话了，翻的人但是闭门造机啊，他的门关起来自己在翻了，没有人替他做证明，究竟他翻的对不对谁也不知道。哪像古代的异常啊，不得了的，都是上百人以上的这个异常啊，读梵文的、翻中文的、润文的、矫正的，他这个一个异常里面的只是上百个人，不得了的。所以他一部一部经翻译下来呀、啊，多用心、多仔细呀、啊，而且一部经翻了好几年了。现代人呢、啊，他一个人呢、啊、包办唱独角戏，门关起来自己再翻，对不对？谁也不问啊。那么就是翻错了，也没有人去这个指正他啊。那么如果这种白话流传出去，将来人都读这一类白话文的经，糟了，佛法非灭不可。那么有许多经文的这些成语呀、啊，没有办法用白话翻的。哎，请问如来藏妙真如性怎么翻呢、啊？如来藏妙真如性怎么翻？你替我翻翻白话啊。所以像这些名词，你用白话去翻，没有办法把道理表达出来的。所以佛经啊，只能做注解。可以写注解，不能翻白话，翻白话必定要翻错误，因为它一句话里面含了好多种意义啊，你顶多只能写一种啊，没有办法通通都写。而这一种是不是能写对，有没有写错还很难讲的啊。所以佛经翻成白话啊，假如你像我这个老古董的话，最好不要看啊。你如果是现代人呢，跟他你要看那是你的事情了、啊、以我的眼光来看，白发文的我都不看，我不愿意看啊，觉得这个好像一杯牛奶呀 倒进一桶水里面去啊，一杯牛奶喝了一桶水，你想想有味道吗？连摆设都没了啊。所以不能怕，研究教理不能怕多，不能怕难，所以要有无偏心啊，对于一切经论心无缺弱，主要在这一句。他对于一切经论呢、啊、他的内心不会 退却，缺啊就是怕了，丢惊了。哎呦，遐尼济，看到我都头壳疼啊！弱就是他没有坚强的信心啊！看到就害怕，不敢看了。我从前在狮头山，有一天呢、啊，我把这个大智度论的木版本呢、啊，25本呢，请出来，摆在这个书这个桌子上啊、摆在台子上，在整理。那么有一个人来。他看这个什么书啊？我说这是大智度论。他一看，哦，不得了！他就一再说啊，这就是大论呐、啊，大论呐、啊，真是大论呐、啊。我说你还没有看到更大的论呢，比这个更大的还有。但是还有大的，多大呀？我说还有《玉阙师地论》200卷呢、啊，比这个多一倍，这只有100卷而已。哦，他连退30步。吓坏了啊！那我没有那个这个能力看，那个时候就如此了，现在更是难了哦，我也不敢摆出来了。那么因此，这个他真正这个菩萨道、行菩萨道的人，他看到那么多经论，他不会缺弱，无缺弱故啊，即得成就一切经论智，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心，勇猛精进向前去求啊，努力学习。那么他就能够成就一切经论智，对于一切经论他都能通达，开发他的智慧。初地菩萨当然没有问题了，以我们凡夫来讲啊，也有许多高僧大德，当然也许他们都是过来人啊，他们看到这些三藏教典那么多，看到那个藏经啊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，欢喜得不得了，那真是一见生欢喜呀、啊！不只是皆大欢喜而已，他看到这个大藏经，他生欢喜心，这很不容易的。那么有些人呢，虽然是很钝根，啊，那么读书很困难，只要他烦恼障轻，有坚定心，肯学呀、啊。没有学不会的啊。藕益大师在临风中论里面曾提到有这么一个人啊，他说吴江是地名了，他说吴江有一老者啊，有一个学佛的年老的人啊，他的年纪已经是几岁老者不晓得几岁了，从前的人大概50岁也称老者了，就是准他不算太老的老吧，50岁好了。他没有读书，不认识字。得到佛法之后，他高兴得不得了啊！他读《法华经》，人教他读《法华经》，哦，那根性之钝啊，简直是跟坐立盘陀切差不多啊！他半天读不到一句“如是我闻”4个字啊，读半天呐、啊。还记不起来，差不多顶多是一天能够读一句，因为他不认识字啊，读一句就要把那一句背起来，这样子明天再读一句，这样子凑下去啊，他就有这种的耐心啊，下死功夫去读，读多久啊？6年，他是昼夜不间断的，睡梦中也在读啊。他除掉读《法华经》之外，没有别的事情。白天做各种的工作，边做边读，边做边念。今天人教他这一句哈，他就有一天到晚就必定这一天要把这一句读好。《法华经》69000多字啊，他6年功夫啊，把它读下来了。后来过了6年呢、啊，他能够整部《法华经》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，他能够用背的，不用看字，哎，所以心专呐、啊，识就穿了，自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顿根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肯下功夫啊，下功夫必定会有成就啊，还要发恒常心，不怕难，天天做。哎，从前说过那个塞纳法师还不是如此吗？塞纳法师的读楞严经还不是如此吗？白天做苦工， 一空就读楞严经，十三年下来，他可以替这个地贤老法师代坐代讲啊。法师没有空的时候，他可以上座代讲。哎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蜡烛都哪去晒？你们晒蜡烛吗？啊，大家都不会晒蜡烛了，他怎么蜡烛拿去晒呢？这么一种人，他连蜡烛都不可以晒，他都不知道，而且他真正去修学佛法的时候，十三年的功夫。楞严经过背，这个不简单的事情，所以只要你肯下功夫，没有不成就的。六七十年前，有一位做苦工的人，他读楞严经，因为人多的寺庙啊，七八十人啊，他都是要早课都是楞严经的，但是他不认识字，读楞严经很困难啊，很不好读啊，那么沙滩他很不好读。那么因此他要怎么读啊？白天要做苦工，他要拜托人啊，会写字的人，一天写一句，他怎么办呢？他每天要去挑担子啊，就是这个笨担笨担，贴在这个挑担子的这个扁担上，贴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眼睛能看到，贴在这个地方。他每天这个下山挑的时候，这个扁担也是放在肩膀上，就是看着这一句一直念。下山就念到这个要挑的地方，那么东西装好了挑上山啊，边挑边看，因为上山很苦啊，又挑了上百斤啊，他实在是没有气力再念了，他是看这一句啊，一放下来他就念几句啊，休息一下，休息过了他挑起来又看到山上这一句就背起来了，一天下山一次，挑一担上来就背一句楞严咒。你知道他楞严咒背多少时间呢？两年半。他这两年半的死功夫下来，还是照样的背，还是跟大家一样的哇啦哇啦一直背下去啊，一个字也不会错，就是要功夫啊，要功夫啊。那么他这个功夫比我多不晓得多少倍了，我背那个楞严咒不到一个月了啊，当时我才十几岁，小孩子小沙弥啊，一位老修行叫做悟宗师，他用读我啊，他说小孩子不肯读书，如果你两个月，他给我两个月，他说两个月里面你能够把这个楞严咒替我背起来的话，我能够迎合你了，能够迎。那个时候日正时代的两块钱是不错的啊，那好。我要你两块钱，我心里想，我不要等到两个月，我一个月就要拿它。白天照样做苦工啊，还是一样做啊，啊，人家休息的时间我就读，晚上人家睡觉我读，25天背起来了，25天背起来，第26天我就中午人家吃饱饭的时候，我就把书拿到悟宗师那边去，我说我来背。他说还没有两个月啊，我不要两个月了，我已经背了啊，如果我背错一个字钱我不要，我就哇啦哇啦把它背起来，哎，两块钱拿过来了啊，你在我去探冷锅，你在我去探冷锅，真的要下功夫了，你读书不下功夫没有办法。当然我这个根性跟比起那个一句一句慢慢读的那是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两堂功课除掉楞严咒有读过之外，其他都没有读的，通通都是听下来的，都是听的。你现在的把那个大悲咒的事拿来问我，我不认识，因为为什么我没读啊？我连看也没看，我就是天天做功课听啊，听人家怎么念，都是用耳朵学的啊。所以菩萨要有这种精神，无缺若心啊，他就能够得到知经论智啊。我们对于这个三藏教典必定要肯这样子下功夫，不这样子下功夫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！如果你怕这个文言很难懂啊，不肯读不肯下功夫，那没有办法得到受用的。所以佛法呀众生都有这个佛法，都在我们心田里面具备，就是看你下不下功夫。假如你不肯下功夫的话，当然了，永久啊开发不出来，都珍藏在你的内心里面了，在自信清净心中样样具备，你没有去挖苦它不会出来啊。 所以菩萨要有这种无缺热心，这么坚定的心啊、来学习这个一切经论啊、翻翻高僧传看义解方面的有很多啊，高僧大德他对于这个大藏经啊、从始至终下死功夫，一生百读不厌的这种情况很多啊、本来我想要讲这个清朝初年的那个续法大师啊，他那一种的下功夫的精神啊、从初发心九岁出家，从他出家之后他就很喜欢研究教理啊、那么十九岁啊、剃度则十九岁受记啊、受这个比丘戒，然后啊亲近他的老师德水明元啊、以十年的功夫啊学习教理，那么从此之后啊他就在慈云闭关啊、那么一生都不愿意出来，除掉讲经说法之外什么都不做啊、那么他的注解真是著作等身啊、那么这种人呢他一直从开始发心就一直写到八十八岁，写到他灭度啊、入灭那一年还在写，写到最后啊必放下来的念佛往生了啊、才圆满。所以像这种人才是真正啊、学菩萨道做到了知经论智的这个功夫了啊。那么就把知经论智讲完，下文呢休息一段时间再讲。